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礼拜一呢是教导的内容，是关于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教导。礼拜二到礼拜五呢，我们是热线电话的辅导，也就是辅导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我鼓励你不单单是接受热线电话接受辅导之外呢，好好的收听礼拜一的节目。感谢神啊，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昨天我已经介绍了，我们邀请了袁大同老师，他呢真的是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亲子教育专家。借助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教养儿女在教育方面出现问题，或者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我们去追究那个原因，问题不在乎孩子，问题是在乎父母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也就是父母常常吵闹，家庭不安宁，而孩子呢在当中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想让孩子健康成长的话，首先我们要一定要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先要修复父母的关系。我父亲也常常说，孩子在一个欢喜快乐的家庭去成长的时候，他不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先去反思夫妻的关系，也能够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教养儿女，把孩子从小带到主的面前，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我们整个的教育子女的这个讲座的根基就来自于圣经，我们一把这个诗篇127篇第一节念一下，一二。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部书。那么在这部书的最后的两句话是什么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对吗？这就是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讲话，也就是200多年以后在讲话的时候，这是神对他们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看一看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一起来念，一二。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民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人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由于第一关系的破裂导致人神关系的破裂，那么怎么样呢？一系列的人际关系都开始发生破裂，以至于父亲和父母和儿女的心都开始分开，开始悖逆。所以神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今天不是说我是先知以利亚，而是我们呼召现在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先知以利亚，去向我们周围的人呼喊。我们要使，要一方面预表着我们的人的心要转向耶和华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中情况也是这样，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儿女开始背弃他们的父母，对吗？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咒诅，是我们离弃了神的一种咒诅。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是让越来越多的那些背弃的儿女能够转回来，转回向他们的父母，然后开始重新塑造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从而恢复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你们会看到，由于我们背弃的神，会造成了我们一系列的家庭问题的出现。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从近七八年以来一直在这个收集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些报刊，我在做这个剪贴，你们会看到很多，就越来越多，每天你看报纸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孩子问题。这是一个，这是北京晚报登的，12岁的孩子怀揣遗书跳下楼，他感到我的压力太大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死了，好心人别办冤案，我是自杀的。就是孩子由于功课的压力压得实在透不过来，父母给他很多的逼迫，所以他最后怀揣遗书从这个楼上跳下来。这个成绩优异的初中女生为何自杀，也是因为功课太多的压力造成的。这个父母就是天天逼着孩子学习学习学习，没有给孩子很多的关爱，很多的必要的满足他里面的一些需要，只是在学习。那么最后孩子也是学习非常优秀，但是也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也跳下来。这是一个无痛人流谁在痛，由于这个家庭的破裂，由于父母给孩子的关爱越来越少，而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习，造成了孩子内心很多的亲密感的需要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从非常幼小就进入到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各个城市现在都在有像雨后春笋一样的为少女做这个少女流产的这样的所谓无痛流产的广告到处都是。这是一个江西的报纸所登的，说无痛流产谁在痛，谁在痛，妈妈在痛，爸爸在痛，社会在痛，对吗？老师们在痛，但是孩子们不懂，对吗？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报纸讲的是卖血老汉与网虫大学生，就是父亲由于家里很穷，父亲靠卖血来供应一个孩子在西安上大学，然而孩子到了西安以后就开始用父亲给的学费天天上网，结果被学校开除，4年就在西安里面住在西安，天天就是上网，父亲以为他在上学，所以卖血来供应孩子来上学，而孩子却是天天已经上了4年的网，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呢，就是这一个高中学生血案频发，心理健康危机。现在在这个各个城市的一些高中生里面不断的出现血案，因为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一刀，对吗？因为一句话就把人杀死等等，越来越频繁，对吗？为什么呢？都是因为父母不知道怎样去满足孩子心理的需要，而只是关注孩子的学习，对吗？花季少年绝望跳下，跟妈妈拌了几句嘴，一个这个花季少年10几岁的孩子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说的我要不我就死给你看，妈妈你死，所以马上就从11层楼就跳下去了，就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呢有4个孩子，2个男孩子2个女孩子，也都13、14岁，都是因为父母离异，所以4个孩子就居住在一起，2个男孩子2个女孩子，那么就过起了一个小家庭的日子。然后在一个雨天等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孕妇，4个人一种无名火，4个人一起把这个孕妇就活活给打死了。最后警察问他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要出一口气，觉得一股无名火药在里面燃烧，就是要撒口气，就4个人就残害无辜妇女，结果他们的这个他们也是受害者，就是他们打死这个女人。然而这个报纸告诉我们说，他们本身这个4个孩子也是一个受害者。这个是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说等妈妈退休了一定好好陪陪你。这个妈妈是一个警察，她在忙着去修建急救中心，在安置防护网。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警察聊天，我说你的工作是让人们不敢做或者不能做这些坏事，我说我做的工作呢是让他们从心里面就不想做这个坏事，听见没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妈妈就是这样的，她忙着去教育管教其他的孩子，去抓罪犯，但是她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女儿，因为她离婚了，所以这个女儿天天就说，妈妈你能不能陪陪我。妈妈给她的回答都是这样的，说什么呢？等妈妈退了休一定好好陪陪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孩子已经从悬崖上怎么样已经掉下去了。回看看这个陪玩家教走俏京城，什么意思呢？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儿女，把孩子交给保姆，交给幼儿园，交给爷爷奶奶，都到了寒假暑假的时候还没有时间给儿女，怎么办呢？就在北京就形成这样一个产业，什么产业呢？给孩子找陪玩家教，什么意思呢？雇那些大学生陪着自己的儿女，听见吗？一边给他们一些知识的传授，一边去玩， 来代替行使爸爸和妈妈的权利，你们告诉我这种能不能够代替爸爸妈妈的权利？不能的，对吧？所以这个陪玩家教走俏基层这个态势，你们告诉我是一个积极的信息还是消极的信息？是消极，是越来越多父母怎么样放弃做父母的责任，而是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听吗？你就忙着去怎么样建急救中心，忙着去看护那个气垫，忙着去修建这个防护网，忙着去安探头，忙着去站岗放哨，然而你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却掉下去了。那么这有一个13岁的女孩，5天4夜有家难回，什么意思呢？爸爸妈妈离婚了，都顾自己的事情，找自己的去忙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新的配偶，然后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没有人管了，对吗？一个孩子怎么样5天4夜爸爸妈妈都以为对方在看着自己的孩子，听懂吗？结果孩子5天4夜怎么样没有家可回，在外边流浪，是一个女孩子，被居委会把她收留了，对吗？所以求助本报呼唤爸爸快回家吧，你会看到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都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呼求我们的家长不要再怎么样啊，忙于去修建防护栏，修建这个保护网，修建这个气垫，而是要从小就教你的孩童，让他走当行的道，不偏离真道，那么你以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平安喜乐的，否则的话这个社会纠缠你一生的。那么大家知道，你会发现哈，就是我们即使我们拼命的工作，我们在发展我们的科学，发展我们的经济，你即使有多少黄金储备，你建立多少先进的企业，你有多么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你有多么现代化的工厂，然而未来掌握这些东西的人是垮掉的一代，你告诉我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对吗？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好像都在努力的工作，全力的去工作，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科学，要发展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经济这个生活，然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后代已经一步一步走向了呢这个堕落的深渊，对吗？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们看啊，当我们把不重视孩子从小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忽然发现神说啊，当你就好像是在圣经中讲，你好像把钱放在一个破漏的囊中一样，就你挣了钱你放在口袋里怎么样都从你口袋里流露出去了。那么现在我讲了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了问题，我们知道原来根源却在于父母和家庭，不在于孩子本身。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你会看到一个农民指着自己的庄稼说，你这个庄稼怎么长得不像老张家的地长那么好，你怎么不长得那么高，不像他那么茁壮，对吧？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可笑，对不对？原来农民的地里面长的庄稼不像别人地里长那么好，是谁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不是苗的问题。因为苗是需要阳光，需要雨露，需要这个肥料的，对吗？所以是农民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这所有的青年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大家知道其根源都在其父母和家庭。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就刚才我们的图一样的，他从悬崖上掉落下去了，但神要追讨你的过犯，因为你没有在家里面在最根本的地方呢解决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好了，我们看看那么普遍存在的三种情况，我们的家长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庭，就是你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你们家庭这个氛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举个例子，就好像这个鱼缸和鱼的关系，孩子就是鱼，家庭就是这个鱼缸和鱼缸里面的水，你们家里的气氛就是鱼缸里的水，这个家庭就是这个鱼缸。好了，那么家长一共有三种对待这个鱼的态度。第一个，有一种家长是买了一盆鱼，很漂亮的鱼，买了刚开始新鲜两天怎么样，从此以后就不去理它了，那么也不换水，也不冲凉，也不喂它，对吧？就让它去自生自灭，这个鱼你告诉我活得了活不了？活不了的，对吗？好，这第一种家长叫做漠不关心子女教育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我不管，交给阿姨管，交给爷爷奶奶管，交给社会管，交给幼儿园学校，对吗？是我在学校当一个私立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来就指责我们啊，你们学校怎么教育的？大家你会看到，其实最根源是在父母，而不是在学校，是次要的，是第二重要的，而第一重要的是家庭。好了，第二个呢，是不会关心子女的教育。就我们讲的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一个大的一个，我现在说小的时候认为很大，现在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我们洗澡的一个木盆，那时候盆是用木头做的。 但是等我们长大了以后，这个木盆不能洗澡了，所以这木盆怎么样的不见水，这木盆就散了架子了。所以为了让这个木盆能够始终还变成一个完好的木盆，你就要用给大家用水泡它。所以因为我们都长大了不用洗澡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用这个木盆呢养了一些鱼，这个木盆就成了我们家的养鱼盆了，对吗？那么有一次，因为文化革命，我都是十几岁嘛，十二三岁，文化革命了，停课闹革命，所以没有事情做，我在家里天天养那个鱼。有一次我别人破四旧，我偶尔捡到了一个被破四旧破到了一个小龙门，很小的小龙门，我就把这小龙门如获至宝，把它带回家里，怎么样的放在我的木盆里面，对吗？我刚往里一放，就有一条鱼怎么样，就从这个小龙门的洞里面，哎，晃悠游过去了。哎呀，我是大受启发，我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没有事干，我天天就干这个，怎么样呢？我要让这鱼从这个小龙门怎么样钻来钻去。可是它不钻，我就开始往里边摆石头啊什么，给它设置各样的关卡，我就让它钻，还是不钻，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那个小鱼网，用筷子，用勺子逼着它怎么样？反正没事干，逼着它钻。它钻过来，我就哎呀欢呼雀跃，对不对？然后它不钻，我就开始用勺子呀网去啊控制它。结果不久，这鱼都让我怎么样给折腾死了。这就是第二种家长，对吗？我要让这个鱼按照我的意思来游，不是让他自由的去游，而是我按照我的意思，我让你怎么游怎么样，我要从哪钻你从哪钻，就是这是不会关心自己。我非常我爱不爱这鱼，我爱这个鱼，对吗？但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我的兴趣，我的想法，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掌控。这孩子像你手里的这鱼一样，也被你折腾死了，对吗？快，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快被折腾死了？第三个呢，就是鱼缸的破裂。鱼缸破裂就是父母关系的破裂和婚姻的解体，这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一个伤害，就等于是鱼缸怎么样？鱼缸破了。鱼缸破了，你告诉我这鱼能不能活？定死无疑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发现，我一来讲啊，这个三个状况，就是这个婚姻的破裂以及家庭的破裂，是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对吗？那么我们一来看，第一个，大家这个，如果鱼缸里的鱼不活跃，我们家长都是这样的，都指责了鱼，你怎么不活跃呀？你怎么不像呢？都是这样的，对吗？你要考虑换水，要改变家庭的氛围，对吗？而不要考虑扔鱼换鱼，对不对？鱼不行，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的鱼缸和你的鱼水不行。刚才我讲的就是父母在埋怨儿女表现不佳的时候，就像是你在抱怨是鱼缸里的鱼已不活跃，以及抱像农夫抱怨自己家里的这地里的庄稼不如别人地里长得好是一样的情况。那么现在能不能够看到孩子的悖逆、孩子的堕落、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在于园丁，在于农夫，在于养鱼的人。阿门。在于父母。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这就是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六 A 的力量》里面的这个话，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环境，就是生活的环境，孩子成长发展的这个环境，对于孩子的品格的打造有着这个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
生活在
吹毛求疵、尖酸刻薄，生活在敌意愤怒中的孩子，性格暴躁，争斗不和；生活在嘲笑奚落中的孩子，缩头缩脑，自卑怯懦；生活在耻辱羞愧中的孩子，没有自尊深感。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每个第二句，每个后半句都是告诉我们现在孩子存在的严重的问题。但是原来这个严重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生活环境造成的。因为上帝给所有的家庭的孩子，大家知道都是天真无邪的，是不是啊？都是非常好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后面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家庭生活的环境造成的。好，反过来看，好的生活环境 对孩子的品格会有积极的影响。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念一下，一二，容忍和
平等，
会心胸豁达，平易近人，生活在鼓励和推动中的孩子会倍觉安全，自强自信，
生活
在
赞赏和肯定中的孩子
会体谅别人，知足
生活在正义和公平中的孩子会掌握原则，
敬畏分明，
生活
在
安
全和稳定中的
孩子
会心态平稳，信念坚定，
生活
在知识和认同中的
孩子
会
珍
惜生
命，
自
爱
自尊，
生
活
在
无条件
接
纳
中
的孩
子
会
生活
在
上
帝
爱
的。所以你看这个家庭的环境对我们孩子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对吗？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基督在马太福音说的，他说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个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儿，说出什么样的话，他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就像我这个水一样的，我现在倒出的水和里面的水一样不一样？完全是一样的，对吗？原来一样。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往他里面输入什么，他长大了以后怎么样，他就给你倒出什么，还给你什么，对吗？你给他倒的是善，他回来怎么样，就回给你善。你给他倒的全是恶，所以你会觉得，哎，你这么恶啊，你怎么，原来都是你的责任，你给他铸造这个东西，所以他回给你这个，因为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不会说我给他善，他给我恶；我给他恶，他给我善，不会这样的。对，你给他往里放什么，就像孩子有点像电脑一样的，对吧？你给他输入什么样的程序，他得给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我们现在一一看这个三种家长这种状况，我一一来分析。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不关心子女教育的家长问题所在，他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多的家长，第一是认为这个孩子生长啊，我小时候就这么生长下过来的啊，他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我跟老婆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也就过来了，没什么呀。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客观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我后面会讲这个客观的因素。我们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家里，因为人们对家庭传统的对家庭的重视，社会环境的比较干净，而且家里的子女多，他们互相有一些沟通和这个互相的满足，而且父母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事情做，下了班就跟家庭在一起，就你有很多你不自觉的你就满足了一些必要的一些需要。而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认为既然是这么自然而然的事儿，就让他们自然而然长吧，你把这个鱼就放那里不去理它。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再一个呢，父母忙于自己的事业工作，包括我们信徒你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你认为你为神做事工，对吗？你在天天在传福音啊，在给别人讲道啊，你忽略了对孩子对家庭的关注，或者是有的人是叫个人的享受，那这个时候你都会使你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你要注意到世上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你在孩子家庭教育方面的失败的。父母们你一定要注意，你不管在别的事业上，别的事你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你成了有名的人，你成了成功的这种科学家作家，你成了非常做出很多事业的官员，你成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你不管在任何方面的成功，他都不能够弥补你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这种失败。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面讲了一个人叫做以利，以利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个仆人，他尽心尽职尽责的在神的殿堂里面来得侍奉神，而且他是撒母耳的老师，撒母耳是非常有名的祭司，是神的仆人。然而以利在一个事情上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他的两个孩子，真的，他两个孩子是非常悖逆的人。然而神没有因为以利做了那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就说好你孩子不行我就放你一把，我就饶恕你了，没有。神通过撒母耳告诉以利说，因为你没有管教好你的儿子，所以神就必要惩治你，结果他两个儿子要同日而死，对吗？两个儿子在同一天就死去了。而且就在他儿子死去的当天，他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怎么样呢？以利竟然折颈而死，他一听这个消息往后一倒把脖子给碰断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你没有教训你的孩子，神必会追究你的渎职罪，因为父母在孩子身上的这个责任神只交给了你，你是神的管家，记住。所以如果财产出了问题，神主人一定是追究，不会追究财产的责任，对不对？他追究的是管家的责任，你就是管家，所以主人一定要追究管家的责任。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列王记下二章23到24节记述了一个情况，一二，
以利生
上伯利恒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关里出来，这样他们秃头上去吧，秃头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
那么我讲了一遍，你们看到当时伊丽莎要到这个伯特利去的时候，这些孩子们为什么敢出来以后嘲笑他？哎，嘲笑他的这个偷偷偷，他们对伊丽莎的态度反映了谁对他的态度？反映他们家里他的父母对他的态度。所以大家看，所以孩子的这种无理，孩子的这种态度，跟他们的家庭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的。所以反映他们家庭的教育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孩子，大家注意，我们去有的时候去某些教会，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的孩子也不用筷子，那个菜上来以后，咔用手就把自己最好吃的拿着吃，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举动，大家注意，反映了什么？反映这孩子无理吗？不是的，反映对，反映一定是家庭的问题，听懂吗？所以我们讲孩子的这个无理一定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再一个，神会不会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嫌小，就让他们这么下去？不会的，神一定会要那个自然的规律去惩治他们，让他们自己要从里面学到这个亲自的管教他们。那么当孩子受到这种管教，谁来承担这个严重的后果？谁来承担？是父母要承担这个后果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孩子，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青年人为什么在学校里面一点事动刀子，大打出手，或者偷别人东西等等，这些事情当他们被警察局抓起来的时候，或者是管教的时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现在父母承担，对，还就杀了人，他这个孩子都他要当受了很多的牢狱之苦，但是承担这个责任的是他的父母要承担这个责任。你看到没有？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母你要注意，你必须要重视孩子的教育。大家注意，这个家庭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场所，而不是学校。我刚才讲了，我在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对吗？家长，你们学校怎么教育的？当时我还觉得真是很理亏的，对吗？是我怎么教育的？现在我后来才明白，原来孩子到学校是把在家庭所受到的思想的灌输和这个品格的塑造的状况怎么样带到学校去展现。老师，你一看到这个孩子的状况，你就八九不离十能够猜到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听懂吗？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不是这样？是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说，那么以耶稣16:44告诉我们说，母亲怎样，女儿怎样，还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10:24上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他这个耶稣是从某一个侧面在，因为他要差遣他的仆人去外面传道的时候，他会受到很多的攻击啊，不好的一些虐待等等。他告诉说，连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都受这样的对待，你们也不爱护，你们也肯定会面临同样的一个挑战。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就老师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对吗？老师的状况跟学生，而且主人和仆人的就是就告诉我们，就是学生和仆人受谁的影响最大？受他的老师和他的主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告诉我们这个情况。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受父母的影响是最大的。另外一个，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失败，你要是没有重视孩子的教育，那么孩子的教育的失败将成为父母一生的愁苦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箴言17:25一起来念。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你发没发现，我旁边有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哈，现在他们生活也不愁了，工作也退休也没什么愁的了，现在每天吃不好睡不好，什么问题啊？就是孩子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哈，因为我讲刚才跟大家讲，我的孩子在9岁的时候，我的妻子就辞职。那个时候对于专职做妈妈的人称呼是家庭妇女。当时我们刚信主不久，但神这么带领我们，我的妻子就辞去了工作，在家里开始专门的来带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又受到很多的嘲讽，但是我们相信那是神的带领。结果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祝福，我的儿子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我不担心我的儿子，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已经跟神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会看到，但是那些平时我和我的妻子在拿出很多时间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我的亲戚他们都怎么样，忙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给孩子。而后来怎么样，他们就去开始要去忙着建，大家注意，忙着去建急救中心，忙着去建这个防护网。你付出几倍的努力，这个事倍而功半，事是几倍，而你却得不到这个几分之一的这样的好这样的效果。那么同样的，你看箴言29:17说，一起来念，一二。
管教你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的
心里喜乐。
所以你少他年轻的时候，你管教他怎么样呢？他使你得安息，对吧？你会非常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你看呢，平安喜乐是这样得来的。即使你现在大家知道你自己的灵敏可能有很多发展，你跟谁有很好的关系，但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失去了没有跟孩子有这样很好的一个关系，你会发现现在真正搅扰你的就是你的孩子。
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心意，谦卑默然的顺服，信靠他必有祝福。
仰望耶和华，遵行他的旨意，他必立定我脚步，领我走正直道路。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将我的事交托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因他是公义的主，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
交托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因他是公义的主，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将我的事交托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因他是公义的主，是我一生投靠的心事天赋。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你走进男人研究所。猜到我是谁了吗？我就是所长高文。研究男性啊，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它帮助我呢，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尤其啊，也可以助我呢，为将来做出预备。这话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啊，人都有老的一天。我先研究研究男性老了之后会出现的状况，等到我真的老了那天啊，至少呢不会迷茫失措。你们说对不对？瞧啊，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研究男人退休对其的影响，在其中呢， 我真的有很大的发现，现在呢就和你分享分享。你知道有哪几类人群是难以适应退休生活的吗？一共呢有四种，他们分别是：一，非常忙碌的人；二，位高权重的人；和三，工作狂；以及四，退休人士的妻子。这里啊也提及了女性。细心分析一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以上四类人呢不容易适应退休生活。忙碌以及患有工作狂的人呢，由于习惯了不停的工作，所以退休的生活呢明显的会令他们感到不安，无所适从。位高权重的人呢，因为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而适应不到无兵无卒的退休生活。那么许多的妻子呢，则不能够适应丈夫终日留在家里并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或者呢打扰他们的生活节奏，结果他们不少呢会患上丈夫退休压力症候群。许多的人认为啊，退休是处于消极的状态，因为他们只知道退休是指从某个岗位退下来，而不知道退休还包括呀退下来为的是要做另一件事的意思。相比较而言呢，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呢则是积极多了。要知道啊，无论呢你正在工作亦或已经退休了，生活中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选择，跟工作比较，退休的生活呢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和自由，可以让人呢做出多方面的选择。那么那些以工作为中心并且呢视工作为个人价值之来源的人呢，倾向于逃避思想退休的问题。由于他们不敢想象不用工作的日子会如何，所以呢大家没有对退休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啊，不少的人误以为，那么我曾经也是啊，游山玩水的退休生活是何等的快乐和惬意呢？但是退休后啊，却发现现实并非如此。因为纯粹的娱乐生活呢，只会带来沉闷感，这也是心理准备不足的后果之一。一位管理专家提出啊，生命第二曲线的观念。他指出呢，无论个人或者组织，必须在兴盛的时期，开始另一条发展路线，以防个人或组织的自然衰落。所以呢，从发展角度来看呢，一个人前半生的工作尚且要提早规划，那么后半生以至退休后的这二三十年的生活呢，也应该合理的规划。提早规划退休后的生活是必须和明智的。有研究也指出啊，一个男人能够适应退休，跟他从工作中啊找到多少意义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换句话说呢，如果他是工作只是金钱收入的途径，那么他的失落呢是微小的。但如果工作给予他许多经济以外的意义，那么呀他就较难适应退休的生活，因为啊他失落较大。说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我，工作除了是收入的来源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先不一次性的告诉你，那么想请你呢自己动动脑筋先思考一下，你认为工作除了薪水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欢迎你把想到的答案呢发短信告诉我，我是所长高文，下次和你再见。
爱是何处的呢？
有爱，有爱，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有爱，
有爱，
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
爱是
有爱。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
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
哎，你那个
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哎，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小农，欢迎你收听空中辅导环节。我的成长，我的困惑。不经不觉呢，这个环节已经播出有三个多月了。收听的年轻人或者为人父母的，你们对于当中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感受呢？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让我们可以借着短短的十分钟，透过一些与年轻朋友有关系的故事，还有圣经的内容，帮助你建立正确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吧。其实在17、18岁左右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在求学的阶段，努力的念书，或者已经计划自己的前路吧。甚至呢，这一刻的你可能已经想到一些关于梦想的东西了。又可能呢，你考完试，趁着年轻的时候想出国游历一下，好好的玩一下。可惜的是，不是每一个年轻人也那么幸运的。有时候啊，人生总会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风暴，这一些风暴你无法预料它何时来到，也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每当这一些风暴来临的时候，可能会将你所有的梦想和计划一拼都打翻了。不过感谢主耶稣，因为我们的生命里有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他可以平静这一些风和浪，他的恩典总是够你用的。今天呢，小农想跟你分享一件真人真事，这个呢就是17岁的韩国女生金珠庆她的故事。这个女孩怎么在困难的环境中奋发自强呢？她的故事有哪个地方是特别的呢？90后的韩国女生金珠庆，从外表看来吧，她就是一个普通典型的韩国美少年，长得标致可爱。金珠庆的家境很不错的，她的爸爸是做生意，原本呢她不需要担心生活，就是做一个平凡的学生就可以了吧。她可以专心的念书，有空的时候就跟朋友出去玩玩，也担任了兼职的网拍模特儿。可是有一天，风暴突然临到金珠庆的家里，他的爸爸生意失败了，欠下了一大笔债，根本就没有办法还清债务。好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子破碎了。金珠庆与姐姐、母亲相依为命，努力地帮父亲还债，可是因为他们欠的债呢，大概有100万的人民币。而金珠庆的家中还有一个中度智障的表哥需要他们的照顾。这一次生命的风暴改变了金珠庆的一生，他平凡的人生从此不一样了。面对这个打击，金珠庆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呢他很勇敢还有积极，决定替父亲扛起这一头家。他放弃了上学，开始做起网络的生意。他开了一家网上的时装店，努力地挣钱养家。而自此以后呢，他每一天凌晨2点钟就起床，和母亲一起预备一些鸡蛋呢、烤番薯，在天还黑的时候呢，坐车去东大门批发市场，将这一些的食物送给当地的批发商，希望和他们打好关系，方便将来在工作上可能有合作的机会。金珠庆这个女孩待人非常有礼貌，态度亲切，所以呢，批发商也非常喜欢支持她。从金货、纸照、当服装模特儿，
推烧等工作呢，都是金珠庆这个女孩一手包办的。经过了一番的努力，她网上的时装店终于有一点成绩了，现在每个月平均赚到了十多万的人民币。在她的努力底下，她的家庭终于度过了这一次经济上的难关了。听起来这个金珠庆又懂事又成熟，而且呢好像好厉害，但是其实她也是一个人，有疲倦有困惑的时候。她说，如果家里的情况好一点，我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了，我也可以跟同学一起去念书去玩。其实金珠庆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此的辛劳，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年轻的时候呢又要东奔西走，牺牲了最宝贵的求学阶段，其实母亲呢觉得又心痛又感激。虽然这条路的确不容易走，但是金珠庆没有放弃，他立下了志愿，希望将来可以创出自己的服装品牌，开拓自己的事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十次岁而已，在我们看来金珠庆好像失去了很多，但是人的尽头总是神的开头。借着这一次人生的风浪，金珠庆的生命变得更加坚强，也为自己开出一条没有想过的新路了。是的，当你遇上了生命的风暴，神总是有他的办法将它平静下来，因为神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依然坐着为王的主宰。神给我们智慧、勇气和能力，使你可以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刻。这个韩国女孩的经历让小农想起了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4:35-41，经文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想一下，耶稣当时和门徒一起坐船，忽然之间来了风暴，门徒呢都十分的惊慌，但是呢耶稣却那么平静，还躺在那睡觉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天父与耶稣同在，而且耶稣的心底相信天父呢掌管一切，所以啊他就可以放心的睡觉了。门徒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苦难使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也唯有跟随主的带领，事情才可以有出路的。这件事情的最后，耶稣斥责风，然后说，住了吧，静了吧。看，风浪就这样平静下来了。而当你面对人生的风暴时，主耶稣就是你唯一的出路，因为他满有大能和权柄。亲爱的年轻朋友，现在的你可能面对高考的结果，又或者遇上了其他工作啊，其他方面的艰难，有可能那是你学业、爱情、家庭又或者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你不用害怕的，主耶稣与你同在。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风暴当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神的真实。就好像旧约圣经那个受苦的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年轻的朋友，如果这一刻你真的为了一些事情觉得困苦，觉得艰难的话， 我鼓励你先不要急着问为什么，反而我请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主说：主啊，现在我虽然不明白，但是呢，我相信你有你的美意，你有足够的恩典，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求你叫我该怎么做吧。朋友，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好吗？慈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我生命的磐石，也是我们的高台避难所。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有不少的挑战，觉得不开心的时候，甚至呢，我们形容这些事情是人生的风暴。主啊，当我掉进了死荫的幽谷当中时，我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一起，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带领我。主耶稣啊，求你提醒我吧，我要时时刻刻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可以信靠你，跟着你，可以经历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的。我将我自己的困难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保守我，帮助我，让我经历你的同在，你的爱。我愿意深深地经历你，认识你。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是感谢的话呢，我也不再多说了。一说说我这来这回子谦的事情吧，好像跟他们一样，来子谦他好像在前面有一个多月吧，他作为一个惊喜通知我说的，我们一起上联合电台参加这个夫妻营的活动。他以为我很高兴了，其实我听了以后我没得反应，这个学习在哪不能学，非得要到这个地方那么远。后来我也没在意，我就每天天天我早出晚归，还上班，他自己在家里，这一切都是他操办。到来之前，他通知我，我的车票已经订好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匆忙？后来我说来就来吧，来到以后，我想在那理论还是行，到这个地方你能学什么？跟哪不一样学？就来到以后听老师一讲，哎，我好像感觉到
茅塞顿开。
不，对对对，长进不小。特别是袁老师讲的，我们有点特别想象。我们都有一种被幸福绑架的感觉。
是
我在我们那个教会，我们家他们见了谁，见了谁都羡慕我们，说我们家非常幸福，你看你们也不吵架，和和睦睦。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家也吵。不过呢，跟老师说的一样，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就克制住了，吵不多长时间。有时候呢他这个人对圣经比较追求，只要一有空就翻书，做饭的时候也翻书，做吃过饭这个碗在桌上一搬，他就去看手机了。我有时候回到家一看，家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冒火。我像老子说的那一样，自己干，生气。一直到现在，我们家的碗有一大部分上面都带着火，就是碰了，因为这个度掌握不好，有时候碰狠了它就烂了，知道吗？是吧？来了，听着老子一讲，哎。确实是都一样，都一样。对对对，哎，来了长进不少，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再邀请我们来参加。谢谢老师啊。
没想到他能说这么多，
他每天在我们教会里边，他到里面去的时候，他喜欢干活不说话。我呢，因为语言就是表达能力比较好一点，在教会里边带孩子们带祷告会啊，有时候要讲道。然后呢，我每次他没说来，都是我搁前面跑。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们俩在那前面个就我们介绍那时候呢，他每次就说，刚刚一边老师刚讲过这个功课，讲过以后就说让丈夫来遮盖妻子。在我们刚开始就像袁老师的经历一样，我们刚开始就其实在别人看来很幸福，然后我们就也是基本上都是我在去外面个跑，我碰到脚头烂额的来到家里边，都他在做饭，他干家务活，基本都是他在做。
一般说动嘴的事情都是他的，动手的是我的。
他每次就是会说一句话，你就光会动嘴。
对，
每次都是他在做。其实我很幸福，有时候我不知道去珍惜。我把他本来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我每次我嘴巴的特别厉害，哪句话伤他的心，我就会伤那句话。所以他现在感觉很不自信，所以我真的很不。他刚开始很自信的，都是被我把他消灭的。在众人面前
的
时候也很消灭的。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在家，我说最多有两个听众，一个他，一个我女儿。其实像今天面对那么多人。
他第一次刚才跟两位说快到我了，咱治吧。我们现在几乎不吵架，一吵架的时候我女儿就那么好，赶快换台词，然后我们就会不吵，听换台词。就是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经历过来以后才知道婚姻就是的，就像越走你会觉得哎，回味以后你才真是的，就是功课。每个人那就是说，我们坐下来都可以写一本书，这世界那都经历点点滴滴，让我们这次有眼泪，有欢笑，有痛苦，真是这样的。我们感谢上帝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真是我们都是大蒙眷爱的人。我听到袁老师说这句话，我们是大蒙眷爱的人。让我们也把这些爱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神。
我很累呀、啊，
我很辛苦。
我快撑不下去了。
我为你代祷，
我为你守望。
弟兄姊妹，欢迎加入空中辅导高考代祷网，为快要参加高考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守望。空中辅导高考代祷网，
天天守望高考学生和家长。
是的，面临高考的时间越来越接近，所以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这些高考的孩子，还有这些父母亲，让他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借着电邮，借着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也盼望你能够写下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们。另外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短信前面加上辅导两个字。那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